伯父母，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主，我有两个主日没有在若歌参加主日的崇拜，也因为是在台湾，好，所以这里的十一点是台湾的晚上十二点，所以也没有办法在网上参加。所以今天回到若歌的家人当中，心里面格外的这个喜乐，从一进礼拜堂，心里面就说不出来的这一个高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一系列题目的开始，真正的进前。在2021年的时候，我花过一段时间跟大家分享登山宝训的头一个部分，就是第五章，特别讲到八福，讲到我们的义如何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所以我希望在今年的上半年，可能用6次到7次的时间跟大家分享登山宝训的第六章跟第七章。我所看过非常好的解释登山宝训的不能算是注释吧，算是借经讲道，可能是中马田他所写的。那么他在那一本的解经讲道的里面呢，总共用了60次来讲登山宝训，第五章用了30次，第六章第七章呢也用了30次。我不可能像他那么样子讲得完整，但是我愿意介绍这本书给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更多更详细，我想中马田的这一个关于登山宝训的解经讲道可以说是经典之作。那么另外一本我个人参考比较多的是斯托德所写的关于登山宝训的解释，是摆在这个 The Bible Speaks Today， 就是圣经信息系列的里面。我相信这本书呢应该也有了中文的这个翻译本。好，那我所以用真正的进前做今天这一段讲到的题目呢，那么我特别把英文这个 authentic 这个字呢能够用出来。好，那也许你也可以用 truegodliness 真实的进前，但是呢这个跟 authentic 跟这个真这个字相对的字就是 hypocritic， 就是假冒伪善。对于我们每一个真心要追求主要遵守主命令的人来讲，这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一切遵行的里面，我们是 authentic， 我们是真实的，我们是表里如一的。那我想我们基督徒所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想要顺服神的话，可是我们会发现第五章48节是一个极为崇高的一个要求。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讲到说我们该有一个品质是像天父的品质一样，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而在这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当中，也隐藏着一个极大的一个试探，那就是说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做不到，那么但是我们要装着能够做到，因此就产生了这个假冒伪善的这一个危险。所以我特别用这一个真正的进前 authentic 这个字，我想是提醒我自己，也是提醒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很 authentic， 我们是不是很真实。但是我们也看见在这个极大的这个挑战的背后，其实也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神从来不给我们一个命令是我们做不到的，或者说神从来没有给我们一个命令是不赐下够用的恩典让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么崇高的一个要求跟命令的时候，这么高超的一个期望是超过我们自然人，特别是犯罪堕落之后的人所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极大的期望，那就是神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一个非常宝贵而且伟大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达到他的这个期望。 所以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个题目。首先，我们要看到真正敬虔的要求；其次，我们要看到真正敬虔的实行；然后第三点，我们要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真正的敬虔如何成就，其实是靠着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已经成就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看到要求，我们更要看到恩典。所有的要求都是因着恩典，所有的要求也都是我们对于神的恩典的一个回应。好，真正敬虔的要求，刚刚我们读了马太福音的第六章四十六节到四十八节。好，那么在这里提到一件非常特别的这个事情，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说，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是也这样行吗？你们若是单求你弟兄的安，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所以当圣经，当耶稣用这样子的话来问我们的时候，是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我们跟税吏不同，我们跟外邦人不同，我们跟一般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人。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没有什么分别，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跟世人所认为做的好事没有多大的差别的话，那我们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所以底下他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一个不寻常的这个要求啊。所以潘霍华在他写的这本书《做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一个比较老的中文圣经，比较老的中文的翻译是翻译成说追随基督，他特别用 The Extraordinariness of Christian Life， 用基督徒生活的这个超平常性来描写这样子的一段经文。好，那么在这里有几样事情我可以很快的解释一下。首先他说你们要完全。好，那么在这里呢，在原文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用法，因为要这个字或者是这个字呢，写了动词就知道它的主词是你们，可是在原文这个你们这个主词又重复了一次，表示这就是一个强调的用法。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想到主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提醒，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就是到底耶稣所说的你们，或者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到底我们是谁？好，我们是独特的一群人，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所成就的一些事情，是世人所达不到的，是世人所不能够理解的。周马田解释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说，人人都可以走一里，只有基督徒能够走第二里，而且是世人所不能够明白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讲到这里的话，可能头一个我们自己要反省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活在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事当中，别人有觉得我们是不一样的人吗？还是别人觉得我们跟他们其实没有多大的这一个差别？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你们，就是要表示说我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不单单跟世人不一样，这是从反面的讲法，更正面来说，我们要跟神一样，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记得我在高中的时候 读到这段圣经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是太可怕的一样事。我特别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中学生在一起查经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大家就说这个怎么可能呢？那时在我们中间有一位神学院来我们教会的实习的神学生就说，哎呀，弟兄姐妹们啊，不要那么紧张，这个完全呢，其实不是完全，完全的意思就是成熟。我们听了就松了一口气，说哦，原来不是完全，是成熟。回到家我想一想，要像天父一样的成熟，并没有减低这一个命令的要求。好，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完全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成熟呢？如果我们直接从第五章我们刚刚念的四十六节的前文来看的话，是讲到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也许一个最简单的解释，那就是爱的一个完全。在爱这件事情上，不单单爱那些可爱的人，甚至爱那些可恨的人，甚至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而这样子的爱，正是主耶稣基督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爱。所以头一个理解就是那是爱的完全。那么第二个一个可能的理解呢，就是完全这个字原来的原文呢，就是目标或者是目的的意思。所以也有人理解说，这个完全就是我们达到了神造我们在我们身上的目标和目的。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如果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彰显神的荣美。可是因为始祖犯罪的缘故，我们失去了这样子的一个荣美的一个形象，我们身上只有一些残余的这个神的这一个形象。好，我用最普通的话来讲，可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原文是新的创造。什么叫做新的创造呢？好像就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功的救赎，借着他的复活，借着他的升天，再造了我们。因此好像我们里面就再度恢复了那个神的形象，就恢复了神造我们的这个目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要问你，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高的目的，最高的价值是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高的目的，最高的价值，就是一天一天的更像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天天更像赐给我们新生命，再造我们的天父上帝。也许这就是完全的意思。巴克莱在每日读经释义里面讲了一个比方，我不晓得这个比方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合适。他这样说，假定有一个螺丝松动了，你要怎么样把这个螺丝转紧呢？你去找一个螺丝起子把它转紧。如果这样的话，螺丝起子就是达到了这个螺丝起子的这一个目的。这是非常浅显的一个比方。今天同样的，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问说，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读过这个福音四律，或者用福音四律来传福音，说神爱我们，为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也许我们信主的时候是被这样的一句话所感动，但是今天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们，我想要问我们自己，也是问我自己，神造我们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到底它奇妙的计划是不是在我的身上一天一天的实现？我15岁受浸归主，经过信仰上的一些挣扎，在大学的时候更加肯定了我的信仰。1981年跟黄又美结婚，一直到现在过了40多年的这个婚姻的生活，我是不是一天一天往完全的道路上面走呢？一天一天往成熟的道路走呢？一天一天更反映出神造人的这个荣美呢？ 那这是我应该常常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是神对于我们的一个要求。我没有办法完全同意，我没有办法同意像有一些很圣洁、追求圣洁的基督徒所以为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达到 sinless perfection， 无罪的完全，但是这却是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一个目标。好，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上面的话。好，那么在去年我曾经解释过这一段经文，所以像天父一样的完全成熟或者完成神造我们的心意，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它，这应该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和追求，而且也应该就是我们人生的实况。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一步一步往完全走，如果我的生命不是一步一步往完全走， something wrong with me， 好不好？盼望神对我们有高的期望，我们对自己也要有高的期望，也因为我们对自己有高的期望，所以我们更加觉得我们迫切的需要神的恩典来满足这一个期望。如果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期望是这么高，我们对于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可以再带着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态度。好，那么第五章四十八节到六章第一节中间有一个这一个连接的一个字呢，很多的圣经都没有翻译出来，那么也许按照原来的文法上也不一定需要翻译出来，但是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也许把它翻译出来，这两段圣经的这个连接性就更强。圣经的原文没有分章没有分节，那是后来的人分的，所以如果我们把五章四十八节跟第六章第一节合在一起念，再把这个没有翻译出来的这个字 Delta Epsilon Day 把它翻译出来的话，变成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是就是这个字，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我刚刚已经解释过，你们要完全，你们在这里是一个强调的一个用法。那么如果把这个但是翻出来的话，你就会发现在第五章四十八节跟第六章第一节呢是两个相关的命令，要完全是同一个命令，但是要小心，这两个命令是彼此相关的，因为有要完全的命令，所以也带来有可能的假冒伪善的危险，所以你们要小心。所以要完全的命令就带来了要小心的这一个提醒啊，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和合本这样子的翻译，那么有几个不同的中文圣经的翻译都给我们一些不同的启示和了解，将你们的义举，这是吕正中的翻译，因为在善这个善事呢，吕翻成义举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字原来的这一个希腊文呢就是公义的意思 ，dikaiosune。好，那么然后所以天主教的思考译本，那我非常欣赏这一个翻译本，他翻得非常的好，虽然文字不是那么通顺，他说行你们的仁义，这就是原来的字的这个次序就是这样，行你们的仁义。那么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说炫耀你们的虔诚，在这里用虔诚这两个字用得非常的好，因为原文是说你们的公义去行，所以在这里行公义是什么意思呢？行公义的意思就是操练近前，或者说是实行近前，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翻成说自己的虔诚，所以 这一段，所以整个这一篇的讲道，我用的题目就是真实的、真正的敬虔，就是根据这一个善事而来。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其次就是行敬虔或者操练敬虔。那么底下呢，提出真正敬虔的这个实行，就提出了这个三方面的实行。这三方面的实行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就是施舍，然后祷告，然后还有禁食。我的手表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哈，我想想看，糟糕，那个，所以如果到了12:05的时候，那个广东如果在的话，提醒我好不好？好，就举个手说时间到了。那么施舍、祷告跟禁食，哈，所以呢，这三个可以说是代表性的这个讲法。那么不见得就只有三样。可是这三样呢，都是非常一般人的这个操练敬虔的这一个表现哈，施舍、祷告和这个禁食。那么，然后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这个耶稣基督对于这三样关于敬虔的事，他也提出了三个平行的论点啊。首先呢，他是批评外表及炫耀的这个敬虔。好，其次呢，他好像用讽刺性的讲法给了肯定，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好像他们行这些敬虔的事情，施舍、祷告、禁食，心存要得某一种赏赐，那他们果然也得了他们的赏赐。然后呢，他提到说，我们真正敬虔的赏赐到底是什么？提到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我们从真正敬虔的实行来看，施舍、祷告、禁食，我们首先注意，当主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他不是说你们应当去施舍，你们应当去祷告，你们应当去禁食。耶稣不是这样子讲。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禁食的时候。所以当主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假定怎么样呢？他是假定他的门徒会施舍、会祷告、会禁食，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什么大不了的这个事情。好，那么可是在实行上的挑战呢，就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戴着面具，好，在这个戏台上面的演戏啊。我们中国人，我们演这个评剧的时候都是画着一个脸谱，那希腊人演戏呢，就是戴着一个面具啊，所以戴着面具在戏台上。所以在这里耶稣提醒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生，不是在演一个不真实的人，或者不是在演戏。演戏的话是有观众，我们演戏是也给观众看，但是要紧的是说，我们是不是很真实的来面对自己。我心里面这次回台湾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跟一些以前团契的弟兄姐妹、团契的辅导一起有一些交通谈话，我心里面在这些谈话当中有一些故事，我听得有很深刻的一个难过啊，特别是一位以前曾经带领过我，那么帮助过我，也是我很尊重的一位主内的一位长辈啊，那么有很严重的这个道德上的这一个过失，那么这个严重的道德上的过失所产生的结果，那我更难过的就是，实在是害了他自己最亲爱的人，以至于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到现在他的女儿完全失去了这个信仰，甚至在一些社交的媒体上能够公开提这样的一件事情。我心里想说，这样的事羞辱神的名不说，但是我想这位做父亲的心里面最大的难过 是出这样的事情，害了自己最爱的人，也是最爱自己的人。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求主真的是帮助我们，在最高的要求底下，那么我们人的罪性就产生了一个假冒伪善的危险。这是在这里耶稣基督特别所提醒我们的。那么这个假冒伪善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外表敬虔，但是我们的内心如何？假冒伪善的表现就是自己以为守住了所有的细节，所以我们自以为意，我们会轻看那些做不出来的人，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一些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我能不能在这里再讲，特别是对我自己讲，也是对我们教会所有的同工来讲，我们最容易绊倒我们的孩子，最容易绊倒那些爱我们的人是两样事。一样事就是假冒伪善，在外面是一套，在家里面呢是另外一套。另外一样容易绊倒爱我们的人的事情，就是得罪了爱我们的人，也是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死不认错。那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明白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有 vulnerability， 我们都有犯罪的可能，我们都是求主，当有这个罪被得到提醒的时候，我们就勇敢的认罪。只有当我们勇敢的认罪，我们才赢得我们的尊敬。在这几天我又看了另外的一本书，讲到一位对华人教会影响非常大的一位教会的领袖，我也不要特别提他的名字，因为提这个名字我心里面一点点都不好受。特别提到说他有非常非常严重的这个道德上的这个错失，以至于绊倒了许多的人。那么今天我们不要讲华人教会，就是讲美国的教会也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当我们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服侍，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些 accountability， 彼此能够互相能够有一点点监督跟劝导的这一个机制。那么谁最认识我，谁最理解我，可能是师母。我很感谢主，他常常讲一些不客气的话，那我需要有人讲一些不客气的话给我听。如果有一天连黄又美都懒得讲我，我是真正完蛋。所以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那么这边讲到真正敬虔的实行呢，就是施舍。他特别提到说施舍这个字呢，它的字根就是怜悯。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施舍是一个小事，当我们施舍的时候，我们反映的就是神的怜悯之心，所以才会施舍。这是施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机。他说你们怎么样呢？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好像你施舍的是行在暗中。所以我们的施舍应该是隐蔽的，因为在这里提到有人施舍呢是吹号，这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施舍的事呢，应该是怎么样呢？是左手不见右手。我看到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对于左手不知道右手的理解，就是这个机构的负责人对于金钱跟财务呢，其实处理得很不清楚。他们的理由是说，反正就是不要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这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对于圣经的错误的理解呢？不单单蒙蔽他们，而且蒙蔽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是当有我施舍的帮助从我这边出来的时候，我甚至怎么样呢，都是行在暗中，行在隐蔽的时候。自己呢不要记得，不是隐蔽的本身有价值，而是不容我们的动机有任何的掺杂。那么所以在咱们提到说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那么如果对不起，那么我就想说 这个报答是什么样的报答呢？是一个明处的报答呢，还是暗中的报答呢？我心里面感觉呢，这个报答很多时候是在暗中的报答，因为是在暗中的报答，所以不太给我们骄傲的机会。也许有一天，当我们不再骄傲了，也许有一天，当我们真的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主也给我们一些明处的报答，好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呢，能够羡慕，能够做榜样。所以，若是我们在暗中施舍，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到报答，因为圣灵这样应许。可是这个报答呢，可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明处的报答，仍然是暗中的报答。只有当我们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暗中的报答是怎么一回事。好，我这样解释这段经文，大家回去想想看好不好？好，也许有的人会说，我暗中施舍，我暗中做了好多好多的好事，怎么什么报答都没看见？弟兄姐妹啊，你没有看见是因为这都是暗中的报答。好，暗中的报答，只有当我们更亲近神，更认识神，我们就会体会，我们就会喜欢。有一天，当我们体会了神暗中的报答，也许就有一些明处的报答，好不好？好，这是我读这段圣经的一点点的这个体会。好，那么所以 Bruce 在解释这一类事情的时候，他说 ：“Show when tempted to hide, hide when tempted to show。”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为我们的信仰，为我们的立场大胆的做见证，可是我们好像受到这个试探是要隐藏我们自己。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炫耀自己的时候，怎么样呢？ Hide when tempted to show。 什么是报答呢？我阅读这段圣经，我越感觉这个报答呢是天父的喜悦，因为我们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我们心里面有满足，这是 between myself and a loving God, that's the Father in heaven。 好，那么然后呢，我也觉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不记得啊。很久以前我读过一句这样子的话，说诗人慎勿念，受诗怎么样？慎勿忘。别人给了我们什么好处，我们绝对不要忘记，但是我们给了别人什么好处呢？就慎勿念，就不要去记得。好，我常常想说，有的时候我们给了别人或者弟兄姐妹一些好处，我们常常记得的结果呢，是你越容易帮助人还是越不容易帮助人。记得的结果是常常就变得越不容易帮助人。每一次这一类的情形，领导就说，哎呀，又来了，又来了。好，什么时候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又来的的这个感叹，就求主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左手不知道右手所做的，不记得自己所做的。第二个呢，真正近前的实行呢，就是祷告。我知道我今天的时间不够了，好，所以我把这个讲完就结束，现在是12:03。好，那么这个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好，那么他特别提到这些假冒为善的人如何祷告。那么今天呢，我只想到一样事，好，是怎么样呢？就是不，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好，我发觉以为这个字啊，真的是让我的心里面有震撼。因为当我们一旦以为了之后，我们的祷告就变成我们以为可以用我们的祷告来操纵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好，在去年我解释祷告这个字的时候，曾经提到说，祷告这个字在74译本呢，他们为了翻译祷告这个字，创造了一个新的字叫 prosukomai。 好，就是 ukomai 这个原来希腊文的祷告前面加上了 pros P-R-O-S。 为什么呢？原来在希腊文的祷告，在多神教 敬拜假神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底下，这个 Eucharist 这个字就是跟神讨价还价。所以重点是在于我怎么祷告，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那样子的祷告。可是翻译其实是一本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一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说不能用这个字，他们造了一个新字，前面加上了 PLOS, P-R-O-S, P-R-O-S 就是接近的意思。所以用这个字，用这个新字来形容祷告，就告诉我们说，祷告的重点不在于我怎么祷告，祷告的重点在于说是我是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如何祷告，而是祷告的对象是谁。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祷告就变成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最自然的一件事。有人说祷告像是呼吸一样。好，那么我特别记得在若歌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我来若歌不久，我们礼拜三的祷告会都是鼓励大家能够开口祷告。好，那可是有些弟兄或者姐妹就是不好意思开口祷告，每一次开口祷告的都是那几个人。我特别记得有一次天宇长老带祷告会，他就说不要讲很多话，如果你只有一句话，你就说主啊我感谢你，这样就可以鼓励大家都开口祷告。后来我听见有位弟兄做见证了，我心里非常受感动。那位弟兄说他从来不敢在祷告会开口祷告，直到后来教会请了一位牧师，我也不要讲那个牧师是谁，大家都知道，他听了那个牧师祷告的，祷告的好像一点都不怎么属灵，一点都不怎么样，从此之后他就敢开口祷告。好，那么其实这个见证非常的宝贵。为什么非常宝贵呢？我看了一本书哈，这本书是 Earl Palmer 写的，那么 Between Friends 这本书就谈到祷告，那么就是我在 PowerPoint 上所写的，他说 Prayer is for amateurs， 祷告呢是为什么人预备呢？不是为会祷告的人预备的，是为的一般的人所预备的。他怎么讲呢？他说祷告并不是一个特别优雅的艺术的形式，好像我们如果用对了字就会更有力量，那么他们也不需要特别的这个宗教上的一个语言，因为祷告不过就是一个关系上的语言，是在朋友之间的一个语言。好，我跟我太太讲话不需要做文章，因为我们老夫老妻了。那么追她的时候可能跟她讲话要小心，免得惹她生气。现在呢她已经是我太太四十几年了，对不对？那么上了贼船呢也没办法。所以我跟她讲话我不需要做文章，有什么话就讲什么话。我们的祷告不要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我们去看一个姐妹，那么特别是这个姐妹她自己的姐姐在临终的时候，我跟佑美去看她，那位做姐姐的特别说，栾长老你有机会回台湾一定要去看我妹妹，我很关心我妹妹。我们当场就答应了她，所以回了台湾，这是我们想到要做的第一件事，看了这一个姐妹。好，这个姐妹是已经信主的姐妹，我们也提到祷告的事。她说栾长老，老实告诉你，过去一年多我不太能祷告。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对神很生气，为什么我们的姐姐这么爱主，可是神却让她生了这么一个痛苦的疾病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心里到现在都不能平复。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姐妹你去读诗篇好吗？诗篇里面就是许多诗人的祷告，在这许多诗人的祷告当中，他们也对神生气，他们也愤怒。可是当我们在祷告里面，我这样讲好不好，对神发完的脾气， 我们再一次肯定神是关心我们，神是知道我们，神是爱我们的神。我就只有这样子的去劝告他。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操纵神，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在他的面前倾心吐意，不要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 prayer is for amateurs。讲到这里的话，也许我就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呢来做结束。这是我父亲所告诉我的一个故事。那么刚到台湾嘉义的时候，他去参加了这个教会聚会所，现在他们自称为朝会，因为那是唯一的讲国语的这个聚会，其他地方都是讲闽南话。那么有一次，有一个当时教会聚会所的一个重要的领袖，姓李的一位弟兄，我也不要讲他的名字，他就在那一次聚会里面讲到祷告。然后他说呢，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领聚会，领完了聚会，他就说能不能有两位弟兄领我们做结束祷告。等了老半天都没有人祷告，他心里面很纳闷怎么一回事。后来有一位坐在前排的老姐妹跑上去拉拉他的衣服袖子，对他说，李弟兄啊，不要等了，那两个会祷告的弟兄今天都没来。好，那么这是我父亲讲给我的一个故事，我想是真实的故事。那个李弟兄也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中间一定有人知道，我今天就在不再讲。但是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把祷告当做一件特别的事情，就不敢祷告，就不开口祷告。我鼓励大家参加这个礼拜六的晨兴祷告会，在那里有时间我们可以开口祷告，一两句话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是会祷告的人。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因为他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跟朋友讲话不需要做文章。好，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敬虔。反而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想着要如何祷告，那么反而我们就失去了那个祷告的可贵。这是指的我们个人的祷告。当然在公祷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斟酌我们的字句，但是我们私人跟神祷告，进内夫关上门，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查看这两个字多么的宝贵，不是你父在暗中垂听必然报答你，而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对的，父神是知道的，他会垂听，他会报答。那么在我的 PowerPoint 上呢，我另外引用了一段，就是加尔文论祷告的话，我今天在这里没有办法解释，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PowerPoint， 我觉得这一段话非常非常的宝贵。好，那么进食呢我也不能够多讲，但是我鼓励大家看 Richard Foster 属灵操练礼赞的这个第四章，专门转到进食，会给我们许多的帮助。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到这里，现在是12:13，所以我祷告完之后大概12:15，好，需要接孩子的可以去接了。好，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所讲的只能停到这里，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你对我们有这么高的要求，但是感谢你，就是你有这么高的要求，就表示说你对我们有多高的期望。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因着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们都能够靠着你的恩典达到这样子的要求。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蛮有盼望，蛮有喜乐，蛮了你祝福的人生。也因着我们蒙你祝福，我们可以成为多人的祝福。让我们在真实进前的路上往前直奔，不要落在假冒伪善的光景的里面。赦免孩子自己假冒伪善的罪，孩子晓得在台上我是一样的人，回到家里对自己的师母却常常不是一样。求你赦免，也帮助我在这件事情上能够一天一天有进步。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